过一下文具上边，刚才那个余莹也说到了，有一些文具是不好理解，那不好理解，所以我就先着顺着这个经文，就这一段一讲完，一说完，下边就比较好过了。就是说什么呢？富楼那这个时候，我们讲七大的这个过程讲如来藏，一直讲如来藏，一直把如来藏的功能的显现。那这个有个关键点，很容易就是我们前边所说的如来藏，我们也一直说什么这个六祖说的自性，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很多人在这儿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梵，就是大梵，梵天的梵。那梵天也好，上帝也好，很容易把它跟什么挂等号了？上帝、梵天、女娲，因为你生嘛。你说人家上帝说创造了宇宙万物不行，你结果现在换了个词叫如来藏，是不是啊？地水火风空见识，全部都是如来藏的所变现出来的。那我如果把如来藏换个上帝，为什么不可以？我把穆罕默德、阿拉换成这个女娲，换成任何，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在这儿的这个，因为那块大家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那样说的？没有那样说，妄现。那么妄现和变现是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儿富罗那就出来了，就直接，那因为富罗那的问题就是我们听错了，所以佛讲经讲的没错，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听错了。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从文字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生啊，我们佛教讲生而不生，什么生而不生，生就是生，不生就是不生，我们好讲，所以这是中国式的语言非常麻烦的地方。生而无生，无生无生生万法，所以读道德经，很多人一说道德经，无为而无不为，到底是为还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还是他把两个相反的词放到一句话里边读起来，我们东方人都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东方式的模式理解了。但是如果你给一个西方人去理解这一段，他一定提出举手反对。那到底是为还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那到底是为还是不为嘛？所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自性到底是什么东西？说自性生了万法，好，这就出来了。自性生万法，我生恶也是生，生善也生，那麻烦了。那就像在上帝所说的，我们询问的上帝，上帝造了万物，宇宙万物，他为什么造撒旦的问题一样跑出来了。你自性生万法，你这生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这很可。所以这个是在问题在哪？没有下一段，我们很容易就以为懂了，其实没有懂到底说什么呢？所以尔时富罗那弥陀罗尼子，这是全称啊，就是富罗那就可以既从做起，然后就说佛啊怎么说啊，就先赞叹。那主要说什么呢？他的疑问是什么呢？他说自己还没有明白啊，没有明白的后，他说经文如来所说法音，赏于已毁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就是一切哈，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诸为修有为相？你怎么生出来？你既然是如来藏，你既然是清净本山，你怎么生出来山河大地？这是不是我们经常很多人就把这个就是啊，儒释道都是一样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八卦，就万物都是生的，是不是这样生的？但道家有句话，生而无生，也有这个问题，无为而无不为，那复归于无为，无为又要有为，全部都是一种模式。如果这个不能理解，就很容易生灭论，很容易变成生灭论。所以这个时候富罗那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把它理清楚啊，修行啊，你就觉得这靠谱不靠谱啊，这是怎么又生出山河大地了？次第千流终而复始，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心变，云何水融？水性融水，水性周变，火则不生。说地水火风，我这这个十方起大风轮，风全部世界，一会儿水是全部世界， 一会儿火全部世界，那火和水两个不容不容啊，全部世界，那这个问题又讲出来了，说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不知是亦幽往，唯愿如来宣留大慈，开我迷云，记住大众。这个是弗罗那的问题，了解。两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是你的如来藏，你是清净本然的，你云何呼声善科大地。我们即便不说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学佛的就说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学佛都说，哎，那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那人是怎么产生的，那西方有这个对这个现代科学都没有，这都是假设，叫什么宇宙大爆炸，是不是啊？都是推论也好，科学的假设也好，不管它，佛教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知的，人是怎么来的。所以禅宗才会问一句话，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说那不是说我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之前，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悖论，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佛教有没有答案，有没有这个答案，在当时佛就面对过这个人的问题，面对了一个外道，就问了佛14个问题，世界是有边是无边，14个都是类似的问题。14无忌，无忌是什么，就不给你说，不给你回答，无忌就智达啊，无忌不是非善非恶，14无忌这个问题，那个连问了十，那佛，如果你涅槃之后，你的肉身还在不在，在还是不在，就类似这些，很佛到底现在在哪里，就类似我们学佛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但是你去找佛百度找答案，我跟你说最难找就是这类似这种答案。那当时佛讲这个部经有两处讲，都讲14无忌，一种就是说就叫做射箭避喻，一个人被箭射到了，毒箭射到了，他是先救命呢，还是问这个箭从哪里射的啊，这个箭是用什么材质做的，会问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还是赶快把这箭拔掉，我要去找草药把我这个治好。佛有一个避喻经嘛，就讲这个问题，说你先不要管那个，你给你说你肯定是生命都说一辈子研究恐怕你这个问题都没研究透。另外一个佛的答复，也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佛咋答复的，说此非正问，问题本身是错的，我的答案就不可能对。什么意思呢，我们前边有学眼中啊生病了，眼睛啊有升级了，看空中有花吗，那你就问空中的花的种子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生长的过程，你会说这个种子的问题吗，不会。你问这个问题的本身的前提是眼睛出问题了，结果眼睛看到花，你问花的问题就没问到，没此非正问，你应该问我如何治愈这个眼睛，眼睛治愈好了，没有什么花不花的问题，治好了也不说花消失了，根本没有空中的那个花，也没有存为的产生，也没有所谓消失，是你望见的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山河大地是如何产生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学佛有没有意义，有意义，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我们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解脱，如果这个世界你是怎么产生的，你的包括那众生是怎么产生的，你这个问题没有证入的话，你那个涅槃是在哪里，这都是问题啊。你证得如来藏了，你又生了个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里边又有六道众生，这不是很麻烦的事吗，对不对，这又来轮回了嘛。你如来藏你都清净本然了，到突然又产生了个山河大地，就代表又有六道众生，又有这个鹃飞蠕动，很麻烦。那这个佛的回答就有意思了，尔时世尊告弗罗那，世住会中漏尽无学，就是说给这些人怎么讲哈，这些前边我就不一一念了，他直接说这个答案，佛言弗罗那，如汝所言清净本好，就像你说的清净本来，云何呼声突然生出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常说，你难道没有听过如来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 啊，宣书哈。那这句话大家读完了以后，如果你不读经文，不看那个经释啊，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的。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是经文啊。第一句是什么？代表我们的如来的清净的觉性。第二句就是凡夫境界。第二句是凡夫境界，什么意思呢？性觉妙明，性觉啊，你本性的那个真如性的那个是觉悟的那个，是妙明的。我们知道，加上前面有讲过，加上妙真如性，只要说是妙是什么，就是指第一月，就是指清净的佛性。所以这个妙哈，你一旦说妙，那个就是代表真如了，就在经中的意思。但是啊，本觉在明个妙，这个已经是凡夫境界了。我们再下来看哈，富罗那为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四义佛言，汝称觉明为夫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就说，那这个里边你们有括号吗？有吗？汝所是吧？这个我把这个括号里边再念，佛言汝所称觉明者，为夫性有所明。而称名为觉，为觉乃不明者，而称为名觉乎？有没有加这个？南老师说这一段你不加这个意思不完整。其实是古文，人家没事，但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文字啊，佛富罗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此觉者乃无所明乎？佛言：汝谓若无所明，则无名觉者，不知有所便非觉矣。性矣，觉性矣。若无所，又复非明；而无明，又非觉占明性也。性觉必具真明，而念起妄为明觉。是故觉性原非所明，因此妄明随力妄所，所即妄力，随即生如妄能。于是此本无同一法性之中，直然随成能所二法之意矣。意与彼之所谓意，因意复利妄同，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牢，老久发沉，自然混浊，由是引起沉牢烦恼，岂为世界。这一段啊，我文字本身就非常难读，意思更加要谨慎。这段大家读了嘛，所以为啥要读就这段，你不读这个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呢。这一点就是刚才很多人的问题，就说以为这段答案说这个什么问题去了，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佛没有这样子，佛的模式里不是说我真如本性如何生出来山河大地，有没有？我们以为下边这段话就说怎么生出来，佛不是这样说的。佛这样说的目的就说，好，你问的是入所清净本然，云何呼称上个大地。下边接的不是说佛是说的正确的，没有说回答这个问题。佛的解答不是针对这个假问题而来的，这是一个相了解的，就是别人会问了一个空中的花是如何生的如何灭的，佛的回答不是说空中的花是如何生如何灭，而是说眼睛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一段回答根本不是针对那个问题而说的，而是说原本是怎么回事。那这原本这么回事就不要对上去，很多人一对就觉得好像不是，其实说佛就说怎么回事呢。那第一个就说，一个是什么？性觉妙明。性觉妙明是本来就是你的这个觉性里边本来是明的，性觉妙明，本来你这个觉悟就是光明的。但是啊，我们的本觉是什么？把这个本换成什么？是凡夫的本觉，叫妄觉。妄觉明这个妙，你本来妙是什么？就是佛性吧，我们换一个词，你本来的性觉妙明，你本来的佛性是什么？是光明的，是清净的，是本然的。但是我们凡夫是什么？凡夫的本觉就是妄觉，你的妄觉去明这个妙。我们现在 落到修法上，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这个光明。你这个追求光明就已经错了，已经错了。我们修准提法这过程中哈，南老师特别讲，那个光是什么光？白色白光，莲花青色青光，红色红光，对吧？五色光嘛。然后讲了一个最后一个叫黑色黑光。我们的光，我们凡夫认为的光跟什么相对？跟暗相对，光明跟黑暗相对。当你的光明跟黑暗相对的时候，那你的光明是因黑暗而成立，你的黑暗也是因为光明而成立。但是如果为什么当南老师说黑色黑光的时候，你那个对立是什么？你那个对立是什么？我们凡夫那个对立是什么？你找能找到吗？所以当我们修行的时候，要光光明的时候，有一种观法，有一种观法，有一种观法是光明出来的嘛，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刚才叫模拟嘛，光明光明发光，随你咋弄，反正光明，时间久了它就会有光明，那个叫有相光。那个有相光是修行，不，他不让你这样修行啊。但是有一种啊，你突然有一念本来就是光，让你找到自信的光，黑色也是光，了解吗？那个光是涵盖了一切色，那个是自信之光，自信之光它无相了嘛。但是你甚至是黑色，我们知道什么黑色都是波嘛，对不对？都是波嘛。你看到了是那个黑色，只不过是暗到那个，你根本其实也是没有一个黑色，哪有黑色，对不对？那所有都是光谱嘛，都在光谱里吧，黑色也是光谱之一嘛，整个的光谱涵盖了一切色嘛。那个我们比喻的时候，当你的自信光，你修的过程中，你是修自信光还是修外向的光？那自信的光需要不要？自信的光本自具足，你要让它发光，它已经不光了嘛，你已经盖住它了，它本身是光。所以当你修法，你那个自信心光那本来就有，所以这是见地和修行在一块儿的。所以但是你说我真的是感觉到光，原来没感觉到光，因为你的自信的光发出来，不是你修出来的，是你本由就那本来就有那个光，它显露出来了。那我们凡夫没有显露出来，因为盖得太厚了。那么本来这个光，那这样的过程中，又我这样讲的过程其实是比喻，比喻过程中不要在比喻上边再着，有一个自信的光，有一个自信的光，它已经变成锁了。我们一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语言上，你把它变成锁，它就不是能。我们讲到摄锁归能，那个光是绝代的，那个绝代的不因对比而有那个光。所以在这里边他用文言文来说，性绝妙明，本来就妙明，但性觉本身就妙明。但是我们凡夫是什么？本觉，本觉就你凡夫的觉，这个本觉可不是如来的觉，是妄觉明这个妙，试图让那个妙，让那个佛性去光明起来。我们现在这句话就是，如果我让我的佛性之光挥发出来，这是不是自性光？这个方法都错了，对，我要让我的自信光出来吧，这个没有，这个念头是错的。他本来你让他出来不出来，他都本来如是，这个就对了。但是他必须要呈现出来，这是修的东西，这是修的过程。你不能修出佛性，佛性本来在。好，这个地方让我讲到这儿，如果不清楚我们再讨论，好吧？然后下边这个，我为啥把那个南老师加上括号那个念？唯然世尊，我闻佛宣说思义佛言，如所称觉明者，就你所称那个觉明哈，觉那个明哈，觉那个明哈，为父性有所明，你那个本性本来有所明呢，而称为觉呢，还是那个觉本来不明，你要让它明，是不是啊？这样听明白了吗？是本来你那个觉就明呢，称之为觉呢，还是你本来的那个不觉，你要把它明了？ 你那个是不是啊？为父姓名有所名而成为爵，而或者是为爵不明，你要让他明明这个爵是哪一种呢？佛这么问，其实也是两难，你咋答都错。因为他这样一问也是这样子，他对立的问嘛。富罗那言：若此不明，名为爵。如果富罗那说，如果不明成为爵，那这个爵都不明，这个怎么叫爵呢？对不对？则此爵者乃无所明啊，就是你刚才说那段。
嗯，
那本来这个就无所明嘛，我本来不明，这个爵就不明，我怎么？如果是吧？则此爵者乃无所明乎？佛言：汝未若无所明，则无明觉。你既然没有明白的，那你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觉明嘛？对不对？明觉嘛。者不知有所便非觉，那不知有所便非觉，性矣。若无所，又复非明。说你明不明都错了。他本来明嘛，就是刚才讲的，你本来明，你不需要明他，你也不需要不明他。你需要明他不是很奇怪？他本来明你，那你说我不明他，我不让他明，那不是很奇怪吗？你堕在二元里边说明和不明都没有意义。前提就是错的。他然后又无明又非决然，就无明本来就不是决战明性，性决必明，这是结论。看一下，性决必具真明，你的那个本性，你那个真性必具真明，那本性是光明，而起而念起妄为明觉。为什么本明不明呢？你妄起什么觉？明觉，你要去觉它，你要让它发光。你以为它不光，你才让它发光吗？对不对？是故觉性原非所明，觉性如果被你明，它觉变成什么所了吗？是不是啊？他本来明，他还被你明，那不是很奇怪吗？你说我们把那个蜡烛点着，蜡烛本来都亮着，你说我把它点着，他蜡烛本来光明，你说我给他点明它，不用你点，那你说我不点着它，它本来明，你为什么不点着它？它本来是亮的蜡烛嘛，你说我要点着这个蜡烛。这个人很有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光，他发光，你说我不点着蜡烛的光，你点不点都是错，就这意思，了解了吗？我这样子再比喻一下。所以当你修行你的自信的性光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明他，也不需要不明他，因为他本明，性觉本明。绕清楚了啊，古文绕啊，不是我绕。因此明妄明，因为你想要把那个明的再点，就妄明，你妄想要让他去明，立了什么随立无什么妄所，能所就跑出来，你一直在能所回不去了，无极生太极，太极就生了两仪了，你在两仪里边说，就两仪里边有没有无极？没有无极的事儿，因为你在两仪里边一直说两仪里边不是阴就是阳，不是阳就是阴，对不对？就是太极嘛。那么这个过程中没办法回到无极，你只有两头啊都给，所以我们讲要中道，中道不是取中间，你阴阳里边取中间没有这回事，没有两仪了就是无极。所计妄力生如妄，所一力生如妄能，能啊，能所是一体的，所是妄的，能不是妄吗？看见了没有？所计妄力是吧，随即生如妄能，妄能就是说咱们想想，说这人能得恨，能那个能就是妄能，这不是说他能得很，不是个褒义词啊，是贬义词，说他都能得恨，他都能，他啥都能干，那个能是妄能。其实陕西的很多字都是古义，那我们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啊，我们说这个人去玩去，我原来跟长安有一个哦，那是到我家，说我妈问他你到哪，他说浪起来，我说浪起来，其实那个古文用那个浪迹江湖嘛，他那个浪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到外边去逛一逛走一走嘛。那我们因为陕西那个话，觉得这个词不好听， 没有什么浪迹江湖你觉得好听，浪一浪你觉得不好听，其实是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啊。生入望能说远了啊啊，是此啊，于是此无本无同一法性之中，知然随成能所二法之一，能所就两个了嘛，就不同了嘛，能就是所，所就不是能，就同一之间就产生了差异了啊。然后以义与彼之所谓义，因义复立妄同，就是这个两极四仪啊，两仪这个四象八卦就是这样子。那义中有同，同中有义，义中同的义，那就是一直衍生出去了嘛。然后复因此复立无同无义，也有一个无同无义了。如是扰乱，就是乱了，扰乱了，相待生劳。劳就尘劳嘛，劳久发尘，自相混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岂为世界？世界产生了。那这个过程中，你去看我们这个还没有把它讨论清楚，下边还有经文。前边说六入的时候说世界怎么来的，瞪劳，瞪得久了就世界跑出来了。我们就觉得这说什么呢？啊，其实说瞪劳了出幻觉了。瞪牢是起望了，我们盯一个东西，你盯久了是不是眼花，是吧？眼花了以后那个世界，那是个比喻。那这个过程中是你在这个，那这个过程中它是不是从明产生的无明？下边还有，根本不是从明产生的无明，是因为你不明白它，你要点着那个已经亮的那个蜡烛，你把它点着，结果没有，它本来无所谓，但是你那个妄念是对一个本来的明，你产生了妄，所以叫无明嘛。那么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有一个思维误区，是他这句话弗罗纳的问本来是什么清净的如来藏，云何呼称大地，这个山河大地，这个问题里边的一个错误前提，他其实前提已经设了，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第一因，有一个前，有一个后，是不是啊？先有如来藏，先有清净，后有什么？后有这个山河大地。那我们学佛经里边学，一直说无始，有没有这个词？无始以来，本来就没有一个开始。开始啊，是时间相，时间有没有一个中起点和终点？当我们说有一个起点和终点的时候，这个大前提都错了。所以因大前提而衍生出来的本来清净，后来生出来，这就是有一个开始，然后生出来净，这个就不是佛教的观点。所以他认为这是佛说的，佛没有这么说，佛只说如汝所言。他说佛没有说是我这样说，是他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你认为有一个刚开始，有一个后来，那已经不是无始了。并且时间是什么？时间的观念，我们知道时间就本来就是变量，我们上节课我们其实前面讲时间本来就不是一个定量，对不对？时空嘛，空间也不是个定量。当你把时间作为定量的时候，空间做定量的时候，你的思维已经一定进入死循环。所以我们就一直说东方的东方的东方，你可以一直想啊。当你一直是可以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思维其实已经有你的思维已经有局限，你想不清楚世界的边际，想不出清楚世界的边际，你要反过来，西方哲学你要反过来看，你的思维够不够想这个问题？你的思维出问题了，那个思维已经是出那种的思维就不是真实的，那个思维的工具说白了就是那个不是金刚钻，那个你去那个瓷器啊，你刻不动，你拿了个木头一直在那刻瓷器，你刻不出来，就是代表我们的思维分别式的思维，东方的东方的东方是不是分别思维比较的思维嘛？当你以分别的比较的思维去想无尽的时空的时候，你对无限的问题我们就卡壳。所以在数学里，当无限的问题一呈现的时候，思维就卡壳，因为无限我们只能给它定一个名字叫无限。那无限我们思维达得到吗？达不到，我们的分别心思维对这种无限的问题是触及不到的。 所以那天我们同样讲了一个尺子日取其半，也是不是这样问题？一直一半一半一半，粒子粒子最小粒子，其小无内，一直在最小的最小。当你一直拿思维在做这个一半一半的取舍过程中，你的思维以分别思维考虑这个粒子，那个思维本身就是出问题了。你说有没有那个最小粒子？没有什么最小粒子。你那么想，你那个思维就已经错了。你把那个思维去想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已经错了。当你另外一句话，我这样讲的快，你再回问一下，就是说，当你想时空那样子永远的像无限的时候，你那个思维是错的思维，达不到，你想不清楚，
钻牛角尖。
对，你就钻着出不来了。当你想一个尺子日取其半，日取其半，一半一半，到最后的夸克顶夸克，还你只要给我说任何一个词，科学家发现有个力，任何的不管是能量物质，我还给你取一半，是不是？你随你说多小多小多少毫，我的人类的思维就是再一半，再给它切一半，我分一半的时候，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这样思考，那个思维已经够不上去研究这个问题了。也可以说那个问题的前提是思维出问题了。眼睛看出来的空中有花，然后说花怎么产生的，花是由什么产生的，那个都是假问题，因为眼睛生病，我们的思维已经生病，我们的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考虑那个问题。并且现在的科学认为，空间根本不是变量，根本不是定量，时间空间，那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你把它认为不变，不变你才切它嘛，它变你怎么切？你想小它更小，它小它在活的，那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没法思考，是不是啊？你说时间呢，这个过去的过去那个时间还跑呢，你想过去它还跑呢，你想那个最小一半还没等你小，它比你想的还小，你还不用切它，它比你那个念头还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思维分别思维的局限性就出来了，没有办法去。所以那天讲一念不生全体现，你如果以分别心去思考这个问题，只会什么卡壳，电脑就死机了。我因为我们这种思维就是这种二元化的分裂的分别心的思维，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能所能所忘能忘所嘛，对。所以我们就修行就摄所归能，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它一直让你朝回的方向，这个模式出来。刚才那段经文就是说有所名无所名都错嘛，就是那个意思嘛，因为大前提已经摆到那儿了，然后你再看南老师话，南老师说得很清楚啊，因为必须要理解这个思维模式。那这样讲还有问题，我们拿出来讨论了啊，有吗？有没有对这段还有一点点有疑惑的，或者是是不是生出来的？不是生出来，所以这种生是不是生，是因为本来如此的原生。所以佛法都不讲一个单独的因去生，如果讲一个单独的因生，不管它是粒子、上帝粒子，还是上帝本人，还是谁，佛法都此有故彼有，并且无始以来本来就如此，这是原生。那么刚开始前边为什么说如来藏？那这个问题就是争论的关键。有的一派就说如来藏叫一因，一呀，一个叫生因，一因就是一这个背景，一这个背景。一个叫本来，比如我们那天一直比这个画大种啊，我们心如工画师，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这个画，你把这个画画到哪儿？画到哪儿？画到背景上、宣纸上。那个它有一种比例，就是说那个如来藏就是你所那个背景，就是依托的背景，是在那上边你生出来的，那颜色的变化、色彩的变化都依那个宣纸，这个还是比喻。你要把它认识，马上又变成了那个悖论了。还有一种本身的那个，我们讲那天啊，那个王轩就老提叶曼老师，因为他对那段还是有感触的，就是说叶曼老师用另一个比喻来说，不说这个，就说现在的这个烧这个水就是壶嘛，我们的灯光，我们的这都是像它的背后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电， 那个电的本体来说，它到哪就变成哪个用了。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什么，看到它的像。但现在我们有科学素养，但如果是一个原始人或者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电的人，他就觉得太奇怪了。他一定有一个魔力让这个能让它发光，那儿不发光啊，那是变热啊。那个电它那个我们在像中会迷失掉，我们在像中会迷失掉，像中因为你像是怎么来就分别嘛。所以那天讲这个楞伽经里边，楞伽经里边就讲第一个叫相名分别如如正知。当我们在相上的时候能不能理解那个本体如如正知，没办法理解。那现在因为用科学的这个然后电啊，一会儿烧水啊，一会儿电灯泡啊，一会儿还可以啊手机啊充电啊，都是那一个东西，但是它的用啊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不从那个原点入手，那你在这儿吧怎么修，你回不到那个电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读到这儿啊，读一读啊就回不去了，读读回不去了，说能所互利，世界跟能所有什么关系？哎，又卡壳了，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个九五年的时候，元音老人来啊，本来想拿就想一想，因为讲到这儿了，讲到这儿，我觉得我是九五年元音老人来这个西安传新中心法，那个时候我们就啊学密吧，传那个新密呀、啊、什么的，因为那时候看南老师看那个元音老人的书，我那个时候就看迷了。就看得很气呀、啊，一会儿搬出来南老师，一会儿搬出来圆圆法师，又把这些书啊，这都是九这个这都是那个时候买的，现在的这个真是这叫绝版没有了，就是这九五年嘛，是
21年，
当时我就是说啊，那前边那些客套话啊什么就不说了，啊这个跟老人家的这些情法了，就是说啊亲近老人家怎么样啊，叩见老人家怎么着，就客套话了，就是作为晚后辈。那个时候元老人90岁了吧，哦声如洪钟、哦、他那个非常的个子啊，我想想也不高吧，但是感觉很高大，就是那样啊。我当时就是说啊，将我学习佛法疑难不解之处禀告尊者，以祈求老人家开示，详为指示迷津，就请老人家。那我就写这个楞严经云：觉性必明，妄为明觉。妄为明，本来自性，这个本觉源自灵明，因明极而生妄动，才发生照明感觉的作用。能所依力，即成轮回。我不知那一念妄动是如何升起，我就跟着布隆纳跑，不知道那一念妄动怎么升起的。本来好好的如来藏嘛，我读到这儿，因为看南老师一明极妄动，南老师用道家太极的说法，我说明极是这个生妄了嘛，能所依力即成轮回。我不知那一念妄动是如何升起，又怎么能保证明心见性后不会一念妄动？这不是跟富隆纳是一个思维，因为我是觉得富隆纳那个说话太有道理了，那佛的答案没看懂嘛，所以我就如又把那个老人啊，他因为他那个我们去见他的时候，讲法嘛，就是那帮朋友啊就是啊赵燕君啊不提了嘛，我们录音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就很多就是他们请法的，还有很多这些。就现在啦，包括文革呀，就是我们一帮朋友啊，就是在那儿，哦，老人家在那讲精神啊，那个非常好，进去啊，住到军区啊，住到哪儿，反正是进去了后，因为都在说法嘛，我提前啊，我这人就是提前就把我自己问题，我想着你去说那儿，那不是真的是老人家怎么说，我就写好了，就说啊，你中午啊，这个你明天啊，我明天再来的时候，你有得时间你看一眼，你就多说一下哈。就不要说你直接问啊什么这种问题啊很难问的，啊，因为到中午嘛，到中午老人说他吃完饭他睡一会儿，那我们就在外边聊天嘛，他就进屋睡觉去了，半个小时出来哪睡觉了，根本没睡，他就是看这个，出来他已经写出来了，他就写在我这个问题的下边了，就是拿红笔就是复印的。啊，复印的，我当时啊，我那天找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翻箱倒柜，我把复印件找出来，原件还在啊，就问为什么明极是生了妄觉了，老人就说不是因为明极而生妄动， 不是名级而升王的，不是因为他本来是名的又升个旺。名级你太亮了，亮了以后又生出来一个不亮，灯下黑。因为我的思维是随着富隆纳尊者那个思维走的嘛。他说不是，因乃因觉上生名，沦为无名，故而妄动。他不是你是不是佛这样子的，是我们众生本身就有一个觉性，本身就有一个亮的蜡烛。这样讲，你本身就你本身有个珠宝吗？你本身的珠宝上裹着泥，就这意思。你不是说有一个这个名，然后再生一个暗，没有，本来都和在一起，就后边其实都说金矿嘛。我们今天说的，你金矿里边就含金，你就本来有金，但是你跟矿石揉到一起了，不是因为那个金生出来那个杂质啊，金和杂质都在一块儿。假如比喻还是比喻啊，又认识了，又变成另一种麻烦了。是因为觉上生明，本上你让那个觉去明，你让那个点亮的蜡烛再去亮，你让那个佛性再是佛性，它本来是佛性，不用你修成佛。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修佛的，拜托，怎么修佛？我本来还让你修嘛。所以沦为无明，故而妄啊。然后我说明心见性的人，他不是讲明心见性，他有书吗？还有习气未除，在除习气的过程，不又生出来个能所吗？我比他比那个富罗那尊者，我说明心见性的人，你要除习气嘛？你说开悟了吗？你还要除习气嘛？那么除习气的过程，在除习气的过程，不又生出来个能所吗？你本来就是能所出问题了嘛？是不是？你因能所的对立出问题了，那你除习气过程中，不是又是？你明见明性了，你出习气干啥呢？习气不就是你的锁？
对，
我这问题就是绕嘛。啊，然后他老人答：唯真见性，即知性觉本明，而不认着有觉、有妄、有妄，不从觉。我看看啊，这有念啊啊，唯真见性，即知觉性。本名而不认着有妄，更不从觉生名，则不至一念妄动。当时我没看懂，现在其实也不敢说看懂，就是意思什么？当你在有觉性的人，你已经觉性了，你真见性了，真见性啊，不说假见性了，即至性觉本名，在性觉本名上，他不去说我再去修这个，他是见性了。那么不会认得有一个妄，也不会从觉生妄，习气跟觉性了不相干。那么这个妄，你知它的是妄的，妄的本身，你还在除妄吗？都是如来藏的变现，如来藏的变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不起能所，它有那个所过程中，它也不认妄当真。那我们是真把习气当习气，真把无明当东西，无明没有根儿。所以用另一个例子，你怎么除黑暗？怎么除黑暗？如果你为了除黑暗而除黑暗，黑暗永远除不尽，你蜡烛一点黑暗就没有了吗？你如果盯着黑暗，你说我蜡烛照亮了黑暗，没有这回事儿。蜡烛本身那个光明本身就没有黑暗，你说我要除黑暗，黑暗本来也没有，这个光明和那个黑暗本来都是二元对立的，这个是一个能所。那这个是什么呢？不是理论，是修正，是修正。那所以对菩萨来说，他叫流惑人润生，他不把那个习气，他是那个众生本有，他给你结缘了，在他来说那叫海印放光。但是我们凡夫能不能叫海印放光？不能，叫凡夫叫污垢嘛。所以真正我那个悖论，就是我那个前提已经是错误的问题。真见性的人习气未除，除习气，对真见性的人来说，我们认为那是习气，那个其实不叫习气，在阿罗汉上来说那个不叫习气。那因为我们会经常看小故事嘛，有一个人阿罗汉过那个水啊，那个龙啊，原来是他的婢女嘛，他说哎，婢女给我把水分开啊，那很多人说习气未消，那个习气未消是我们来说的， 我们来说的，那给佛告状嘛，说他轻慢我，我又是龙了，还让我，我上一世是他的丫头，但这一世不是啊，我都变成龙了，还让我丫头给我把水分开。阿罗汉有没有安慢心？没有，他没有轻慢他，他只是惯性，那个惯性只是惯性而已，不叫习气。那我们认为他有习气，那只是惯性。他有没有轻慢心？没有轻慢心，他只是这么叫惯，叫惯。他没有说认为他比较低，他比较高，没有。那这个来说，对他来说是清净的，对我们来说就很不忿，就告状了。佛说他是阿罗汉。他是阿罗汉，但是我们一不平等心看他就是不平等。其实如果对，所以我上次讲的那个佛被提婆达多害的时候，佛会不会生嗔恨心？没有的时候，提婆达多就他往昔是，他一直害佛，一直害佛，佛还没成佛之前，他是什么？是佛的逆增上缘。如果认为佛行菩萨道说提婆达多一直害他，那这个害叫真害，他不能成为他的增上缘。所以给一个小孩子做功课的时候，你这个功课到底是对是个负担，还是他必须要学习的？那就怎么定义嘛？在他的成长来说，就是资粮嘛。他反过来说是负担，他就是认成是负担。但是实际上，他必须学嘛。你当然玩，你不能一直玩嘛。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一样，是你怎么认知的问题。那我下边的问题其实，对呀、啊，令明心见性之人举心动念，皆是海因方空，唯有习气未断，滋生烦恼无明的有漏种子，皆已拔除。因为四果阿罗汉已顿烦恼，但还有习气未除，但也不再起惑造业了，不入生死。但为何现今的明心见性人不能如此，还有起惑造业退转之事呢？我就给又在挖坑了。其实不是挖坑，就是我还在这个里边纠缠。那就是那个过程中啊，就是不是老人要老人都讲得很清，起惑造业实未见性，只不过理解文字罢了。现在又把我那个问题，就是真见性的或起惑造业他就没见性，你以为他在起惑造业，那一个是人家本来见性了，你认为没，人家没有，你再说为什么造业，就是人家明心见性了还造业，不很奇怪吗？我设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矛盾。成了佛还会贪嗔痴吗？这个问题是假问题吗？
伪问题。
伪问题。那这种假设的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纠缠嘛。所以我们很多人问成佛以后咋办？我们都会有这类似的说啊，成佛以后咋办呢？因为我们会想象嘛，很无聊了。每天没人供啊，或者融化到虚空中啊，就是因为我们拿我们的凡夫心去测度这个时候，这个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所以涅槃是什么？一直在讨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修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那为什么要上这个性觉不明的时候，你不要去点蜡烛，是告诉你不要错用功，是不是啊？我让我自信光明发光华，可以，这是前行方便，不要把它当成究竟。你本来发光嘛，但是你说我不光，那最后这用功了又光明了，这个光明就是光明，但它是本来自性光，不是造，它本来就可以有这个功能。所以有些人功夫上去了，见地要超过就不得了不得了，但有些人说我其实还没有光，我也没有，那还是谈不上，什么都谈不上，你好好用功好了啊，因为那个境界都没有，再说那个境界以后怎么办，不要执着，那都谈不上。所以我都没观想，观想不观想那个有没有啊？是不是？哎呀，不观想也可以。那观想是不是错？也没错，都了不相干。就怕他也没修，什么都没有就讨论，那就没有意义嘛。那这个过程中，下边就说世界物质世界的经纶，净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乃有为法，觉明空昧，相待成遥。只是形容过程啊，不是推理，他只是把佛的境界给你展现。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因空生遥，皆明利爱。这个说这个啊，经轮啊，这个火轮啊，空轮啊，给你讲这个整个的形态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物质世界的形成。那南老师在这个解释里边也很清楚，大家要看他的那个 这个南老师还稍微做了一些发挥嘛，用易经的是吧，与易经道理完全一样，东方圣人西方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事不相及，用无极是吧，用太极本体，既然不动反而随通。那这个过程中大家自己在这读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思维模式的部分，要不然我们会陷在假问题上，自我折磨，自我虐待，很虐心的。我弄完了以后，老人弄完了以后给我写完了以后，我看完了以后其实没懂，没懂了以后我就放到那儿。所以读《楞严经》的时候，到这块的时候我就一直就皱眉头嘛，讲什么呢，就一直皱、怎么解决的，我跟你说也没有解决，就是打坐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的时候，哎，他帮助你修行的时候就对了。所以也不敢说通吧，杜中浩你们去台湾嘛，你见他吗？对不对？他那篇文章其实就说这个问题呢，得觉归来好修行嘛，你没有看那个吗？南老师让他开眼闭眼看嘛，有相光无相光，那个其实很重要，就这个回事，你看不看他都在，他只是让你去体验，我看见了我没看见，你的看的功能，你通过闭眼，你闭眼是不是看的功能消失了？没有，但是你闭眼了以后就是黑马，你睁眼了以后看的功能有没有增强？也没有，你还是看的功能，但是因为一会儿闭眼黑暗，一会儿睁眼看，但是它让你体会的不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而是你的看的功能，看的功能还是见经，还不是，但是这个见经的体会你要有体会到那么一点点，打坐可好用。你比如打坐是忘，哎呀我要观想，我要入定，哎呀，你突然有感觉有一个东西不动的，你怎么扰乱它都扰乱不了，你怎么扰乱它都扰乱不了那个东西，如如不动的那个定，那个虽然是相似，但是就你心就安了，你就蹦嘛，就像你在这个地，你蹦了怎么都落到地，有一个背景，你怎么画都是宣纸上画，你假如在宣纸上画，你怎么画，你画的好看难看都在那上画，但是你看的是宣纸嘛，谁画画看宣纸，一天要看宣纸，你都是看你的笔法嘛，对，抱歉啊，你们是专家，但是就是有说我们凡夫啊，你们是专家当然会但是我们写字的时候你就会写字，你会一直盯着那个纸面看吗？我们基本上啊都是盯着那个笔记看，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模式。如果一个人一直盯着那个纸面看也很奇怪，那你是在写字，但是这是比喻啊、我是想比喻，不要这个比喻你再去想一想，当你打坐的时候你是在你那个心念起伏上你用功吗？还是那个心念所投射在哪个地方？你的心念是平白无故生出来的吗？念头灭不了吗？哪有个念头灭吧？念头是怎么生的怎么灭的，是那个能生念头那个东西在吗？体会那个，你体会那个就好了，修就修那个，要不然他一会儿跑了一会儿又来了， 你追他嘛。所以这个才说到任他着地自成灰，是因为有一个那个背景嘛，那个背景始终在嘛，在那个背景中念头生起来，念头也没有生起来，念头哪有升起来啊，念头就是个念波嘛，它始终在嘛，它隐显而已，一会儿显了一会儿隐了，一会儿显了一会儿捕捉到了一会儿没有捕捉到，都在阿赖耶识那个种子里边，所以它让你修的模式在这儿。你打坐过程中你有一个东西就在嘛，你也干扰不了嘛，你能干扰虚空吗？你能干扰那个背景吗？你只能在那个宣纸乱画，你不会把那宣纸画没了，我告诉你那个在，你怎么画它都在，你的念头当然看不见宣纸，全都是那个墨迹了，但那个宣纸它在，就这意思。那这个过程中体会就是用功的方式，你
海水和上面的浪，
对，你体会不体会它都在，你首先这么认知，
那个浪本身就是水，
对对对，这个体会很重要，理上然后到事上，理上到事上就是你在坐上去体会，你说我动中能体会，恭喜你功夫更高你坐上要体会比较容易逮到它，你坐上有体会到了，当然行住坐卧都在嘛，但是你坐上都不能体会那么一毫毫，你说行住坐卧都在，那说大话，凡夫说了个菩萨的话。但这个过程功夫啊，我跟你说远不远，不远，听明白就有到点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其实把这个东西讲一下，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大家再思考一下，再思考一下。啊，我觉得是思考一下很重要。
这还在走吗？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我跟你说啊，读一读啊，读一读啊，就打打坐再读一读啊。那个其实文字不是障碍啊，我跟你说啊，这比干小说还好看。啊，真的真的。他真的是比读小说、哦、他过瘾啊，他就讲就没有什么不好明白的，这个懂了我跟你说要不要背，根本不要背，你没懂才要背，那么怎么才能懂，一定要背，一定要读，是这样啊，所以还是要读嘛，我就鼓励大家读读读读一读哦，你熟读百遍真是奇异自现，但是你要读进去，不是声音，是广播员，哪一个也不是广播员，但是你读你给你带着你的那个，所以你这我们回家了以后这个星期啊，你再读，你再读不着感觉再怪了，就读这一段嘛，你再读一读，和现在你去你自己比较，不用别人比较，我在听啊，不是听大家，我听着心，因为你在读经文嘛，我自己读和别听别人读，我在熏修嘛，就这点东西也没多少，你学佛有没那么多东西，你不要学知识啊，所以禅宗说一句话逮到了，打到你的心了，你的心知道吗？所以这个过程中啊有，所以咱们把这学完了以后，有南老师一个楞严串珠，那个文字就少，我觉得真要读背啊，把那个背下来，
你就一张 A4 纸就打一
张，其实不要背，就是把它能够读个几十遍，想忘啊也很难忘，
自己找吧，自己打就行
啊。你在张老师张尚德老师那专门讲，
这个后边就有吗？
这后面也有啊，
啊，增补楞严法要串珠修正次第嘛，楞严
法
要串珠嘛，
楞严法要串珠，
对啊，对啊，很短嘛，那这两个你一读，它整个全串下来了。啊，有一度我就一直读这个，读一读，读一读，哎呀，读完了以后好像这是我懂了，其实也没懂，但是熏习还是很重要。
把这个背会了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学一遍啊，吸烟啊。不多啊，说实在不多啊，真的不多啊，因为这样学啊，大家这样是一个思想的激荡，那个很重要了，好吧，我这段我还是要念哈，念我边念啊，大家如果有问题随时接这个话，复次富楼那就是还说啊，那个怎么极大的变化，大家下边看啊，那世界型的又说的复次富楼那名望非他，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复次弗罗那，这个佛说复次就是接着说了，名妄非他，名中生妄，这个妄啊，虚妄的妄的原因是啥？没有别的原因。佛说觉名为究，你觉你要觉那个名，就出问题了。他本来名，你不要觉那个名，他本来名。但是如果你又觉有名义，在我们凡夫境界已经是很高的境界，在很多人来说就叫大光明法啊，其实是超越光明的，没有光明，但是勉强说，你说传一个大黑暗法没人学啊，其实两边的，你看去观想啊，一些密宗一些修法，他在哪修法？修法黑观，当所有的光线摒弃了外缘的黑的时候，你的自信光，那也不叫自信光，那个光明，那个对立的那个光就出来，就是用外在，它其实不是让你修的，你本来那个就会出现自然的。很多人说我要修闭关黑关怎么样，我跟你说你关黑屋子所有都没有啥都没有，你住上个一个星期，你吃住正常，想打坐打坐，不想打坐不打打坐，你随便你，我跟你说一定会见光明，它是一个自然的状况嘛，你本来的佛性本来如是如来藏本具的功能，很多人把那个哎呀怎么神秘有什么，没有，它本来如此啊，它不让你加什么东西的，但是它为什么给你这一个呀，那它让你心平静下来，要不然你会疯掉的，你会破关而出的，其实没有什么。那这个是不是见性？不是，它只不过让你感受光明而已。 那我们当时学大圆满那些法啊，上师啊，传啊，熬到最后来明白了，上师，但是他自己他有这个体会嘛，他跟你说，哎，我说不值钱嘛，值钱，其实就是他本来的，你想修这个也很好修，他有一定的时间，你不要一两天不行，你到时候会适应的，你到时候会适应的，并且你有禅定的基础，禅定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安静的基础，你安安静静的，你生活。对，有人给你泡上这个茶，是吧？就有人你这样生活，你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慢慢身体的本能就出来了。你本能过程中，你就觉得哎呀，我眼睛发光发亮，就会有。假如你这个时候在念嗡嘛呢呗咪吽，你更快，因为它的震动嘛，它那种修行，你不修行它也会出来。然后借着这个光，哦，原来光不是从外边的，不需要从外边。你的光性光就会显现，这个性光的本能还不是那个圆，就是能所，是黑和暗对立的那个光就会出来。你借这个修，那禅定的时候就是这样，禅定就是你坐到这儿，你是没你用什么功了，你就数息嘛，呼吸气，你用什么了？跟你的光，哎，它光明就出来了。你有人说你观想心愿，你不观想也出来。王学有体会吗？这师父开示，来贴出来吗？你不观想那个光也会出来，你观想更能出来，但是就怕你一会儿观想一会儿不观想，一会儿方法正确一会儿又坚持，哦，到最后搞得自己很烦，
对，你说就乱了，你不知道该用啥。
所以师父说老师持咒就持咒啊，就持咒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在这儿说明妄非他，说明中为什么有妄嘛，非他觉明为咎，你要觉那个明就出问题了。下边有注释哈，言欲明此真有为法，所以辗转成妄者，非有他故，乃本觉加明之过。你本觉上再加个明，是吧？是过咎也。按觉明为咎，一有邓发劳相之意。你如果没有刚才的讨论，你看这个都觉得这个解释都是啥意思？其实很简单嘛，是不是啊？所妄即力，所一力，这个所这个妄啊，一力啊，明理不欲，明的这个理啊，对呀，对呀，这上面都有就讲嘛，所谓的真妄和的这个明的理不能逾越而知，故后文这六妄成就，你就会局限，因为你局限在这个能所当中嘛，能所的几对就出来了，眼睛是什么？能看。这个东西是、啊、所看，耳朵是能听，声音是所听，能所都出来了，分了六对，因为有这个能所，六个就出来了，它就局限了嘛，是不是？这理就在这儿了。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这个六妄是不是都是六对能所？
嗯，
对。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它就是投胎的过程中。那这一段大家去可以去读了，也没有什么。这个明啊，你比如投胎的时候，他讲地大如黑漆，你看不到地大，那个中阴身看不到地大，他世界都看不到，他只能看到他的父母发光，就是明啊。那你要有这个一个业力的相应啊，你看到你只能看到你的业力的，所以说很多中阴身啊鬼啊什么，我跟你说啊，到处他只看到，他只跟你有宿世的因缘的，没有因缘，他根本看不到，感受不到，只是业力相吸嘛，那没有这个业根本没关系。他也没有能力看，他也根本也看不了，他只看到他跟他叫你见明色发，明见想成，意见成赠啊、哦，那吸铁石嘛，对不对？那阴的吸阳的，阳的吸阴，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的，他是一个本来的物理反应而已，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它是本来的物理反应，那物理的反应它给你如实的呈现而已啊。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结罗兰结普坛等，胎暖湿化，随其所应，暖为想生，胎阴情有，就是情啊，情实啊，想啊，情实啊，整个的这种生命的结构，是不是讲刚才讲物理世界，这是讲什么？有情的众生的世界从哪来？能所明妄，是不是一个物理世界和这个众生世界都是不是一个源头？清楚了吧？对，没有什么不清楚的。然后他讲十类众生，哎呀，生生死死了，是不是？贪爱童子贪不能止，是吧？ 我跟你说男变女，女变男，就这道理啊，这是男老师经常讲那个啊，讲这这你听那个那么多录音嘛，他讲了很多嘛。那有一次我们去上海，那个男老师一个大一不是大夫啊，就是护法嘛，就是长随众嘛，长随众在那儿嘛。我上次讲过这个嘛，他的别墅嘛，那个大学堂盖之前，首席师傅我们就到他那个，就是男老师让他，我们先到那块儿去，到那个他旁边那个，他正在建嘛，他有好几个别墅住，那个就是我就不说名字了，当然是印大藏经啊怎么样，我们还请了一套。啊，送我们一套，男老师就送我们一套那个大藏经，他的功德很大。他就在说他上一世是和尚，他上一世是和尚。怎么上一世和尚啊？花花公子嘛，又娶的电影明星啊，又怎么怎么样了？他反作用力嘛，反作用力。还有一个更有意思，那个到最后，男老师给他写的那本书呢，他上一世是谁谁谁，他就找到那个庙了。还有一个是女的一个银行的，还到五清夜寺呢。他们都称他为大和尚，因为开玩笑呢，其实也是有一段姻缘，那个就是上世就是出家和尚啊，这次变女，他想女人自己变成女人，哦，我喜欢女人自己就变成女人了啊，他其实是男变女变男，我们上一世是男人是女人不知道，无数来就轮回啊，你一会儿男一会儿女啊，所以对生命来说他这就是讲这个了，就是讲这个了，你喜欢他吗？你喜欢到最后你是他吗？对不对？然后你再喜欢男的，你喜欢到最后你又是男的了，就是这样变了。没有什么性别都超越了，如是乃至十僧之类，死死生生相互来什么相淡啊，还叫吃呢，是吧？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贪道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为杀盗淫，这三个根本从这儿来。以是因缘，业果相续，你贪我的，我贪你的，就完了，就一直在这儿纠缠。夫罗那如是三种颠倒因缘，劫是什么？觉明，根本都跑到这儿来。啊，所以他你比贪嗔痴更前边，所以要我们学佛要什么断什么，断无明，因为他前边贪嗔痴还是相续，劫是觉明嘛。那么我们断无明的时候，我们破了无明，有一个明啊，如果有个明和无明相对啊，那这个还不行，是不是啊？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所以这个妄。从妄见生，妄为名觉嘛。山河大地住有为相，次第千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众生世界和气世界和情世间，就这样产生了。然后我们学佛叫智正觉世界，智正觉世界，这是讲众生世界生命的成因，这个很重要。修行刚才落到哪？就在明妄，在能所上。所以你看二十五圆通里边，观音菩萨耳根圆通修持多简单，入流妄所。就你没有这个，你什么入流妄所？为什么入流妄所嘛？这儿都给你把整个的这个方程式都写好了，你就那么修就好了。所以有人念就空了，为什么空？能所空是一个形容词儿。空是个，有人修到说进息空变法界，我跟你说，都很多人，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过去练气功，你知道吧？一坐，身体就哒哒哒哒哒哒无边，每个人都有。你不用观想，他就是身体，你局限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边，我不知道你八处里边，其实这种感觉很多人，我问过那个时候，不要说现在，你打坐的时候，身体有一种，就是很大很大。那你心的感触很大很大很大，就会很大，大到没边，有时候大到有时候小小小小，那么这个过程中密宗是引发你这种感觉，放大放大放大，其实不引发你本来就可以感受到，到最后了，哦，有的人啊修行到爱心啊，你我是同，那是直接，他不是理上，他是直接的感受，他直接的感受是这样，那个时候小小小小小，那可以训练吧，可以训练，模拟的，模拟到真，其实心本来如此，本来如此，你我他皆是一样的，但那个时候不是理，而是就是本来如此，本来如此，本来平等，没有男女，没有高没有贵贱，没有一切的标签，你回到把所有的剥离掉，住可还者自然非如，非如还者 你还不掉的，你不是你是谁呀、啊？你就要把那个呈现出来，所以照体图立，你那个本性的东西放光，又说放光了哈，不要又被那个能所带进去，就是本来如此啊，不是放它本来放光，你感受不到，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富隆纳还没完没了，下边还在说呢，说富隆纳言若此妙绝，本妙绝明啊，这个词啊，就是他一直，但是你放心好了，他写个妙，妙是什么？就是真的。若此妙绝，妙绝是什么？本妙绝明，是本来的，是吧？他是先复述佛的话，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声山河大地助以为相，他还是在那个前边说了，你了解了没有？如来今得妙空明觉，他先承认前边了，但是还说无状，是吧？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复当何生？是不是啊？说这个问题厘清了吗？在富隆纳那儿，很多人还是没有厘清。为什么没有厘清？确实需要厘清。因为大家学习久了，那人家写的我就是没看懂，那真是这样，那是真是这样，就是想不通。刚才讲了，把那个原点说出来了，真理解透了，下边这可以不读了。但是如果上边还没有明白，下边还可以读。佛又给他讲了，佛告富隆纳，譬如迷人于一季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夫因迷而有因物所出，了解了吧？说一个人，佛现在他就给他比例子，就不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是吧？因为那个问题是假问题嘛。佛给他比一个问题，就刚才那个蜡烛，现在佛这个问题比的例子，这一说大家就更清楚了。说有一个人，他把南当成北，把北当成南，咱开车的嘛，是吧？就开一颗，这是南还是北？此迷，你这个迷惑是因为迷而有，还是因物而出？是你这个迷惑是因为本来明白而产生的，还是因为本来不明白而产生的？他没有什么不明白而产，他本来就不清楚，他不因为不清楚而不清楚，也不因为清楚而不清楚。你这个我表达清楚了，这个不清楚不是因为清楚而不清楚，你如果清楚就不存在不清楚嘛。那你的不清楚是因为不清楚而不清楚，也很奇怪，你不清楚吗？你也不会是因为不清楚而不清楚，不是因为你是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不增不减，如来藏的妙绝本妙绝明而生不出，你是不是啊？不清楚不会因为清楚或者不清楚而不清楚，是这个不是绕口，是绕了一下，就说不清楚，不是因为什么？这个不清楚，众生本来就不清楚，本来无明，无始以来的无明，它就不明。这个不明是不是因为它里边有觉性造成的？他不了解这个觉性，所以叫不清楚，不是因为你的佛性叫不，可以吗？可以这样讲吗？云何因迷？物非生迷，云何因物？就佛就讲，这不是拿文言文讲的。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殊有殊而啊，殊有误人指示令物。富隆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俱落，更生迷否？不也，世尊。富隆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此。此迷无本，性必竟空。迷有没有本？没有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觉，觉这个迷，迷这个灭，觉不生迷，觉本身不生迷。你觉了迷，你觉悟你是迷的，不是因为你觉而迷，啊，是吧？啊，文字绕一下，你自己想一点而不绕，觉不是生迷，一如一人见空中花。他又比个例子。再比个例子，就好像眼睛有，尤其是我们有近视，很容易看到那种啊，其实没有眼睛视力的，你眼花了也会嘛，是不是啊？疫病若除，花于空灭， 就是说你如果眼睛看到这儿了，眼花揉揉眼，看着眼冒金花了，你这个时候啊，那个金花灭了嘛，你这个时候忽有于人说，于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说这个花跑，这个金星跑哪了，它什么时候在生啊，没这个金星。他说我明明看到了，没是因为妄生，眼睛生病了，看到了金花乱坠，可以吗？以是颠倒，赤令更出，思时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这个大家去，这个前面懂了，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就是更加解释而已。佛言如如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这个念拱是吧，啊，杂于金经，其金亦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依附如是，富罗那又汝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人周遍法界，以水火性不相灵灭，又争虚空及住大地，具遍法界不合相容，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住相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气成则清，气凝则浊，土即成埋，水成成样，于云何？如是孰方啊，如是孰方住有为相，因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还说拿这个因明的逻辑来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啊，我们看结论呢，就是说当知是名，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圆望无可指陈，游摇空花结为结果，云何结其其相领灭意。这个我们用比喻一说就清楚了，当我们在相上来说它的时候，地不是，我们分开说，水是不是火？不是火，水和火不能融，地水火风，当它已经分开四个相的时候，各是各，但是桌子也好，水也好，木头也好，它是不一样吗？当它回到什么层面是一样的？我那天说了，回到原子层面就一样了，都是原，没有一个木头原子啊，原子是他们这些的本质。我说如来藏的，你当你说它周遍的时候，它一定是从如来藏来说它，如来藏来说它。如果拿凡夫来说，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穿墙过壁对凡夫来说能不能过，它是坚固的，没办法过。当回到原点的时候，更原本质，还不要说最本质的时候，就可以相融。所以这个相融是如来藏的功用的本能。所以十方起大风轮，风融于火，这个融不是他俩融，他俩怎么融？你只能回到你的那个本，回到水那个泡沫也好，那个波浪也好，回到它那个本质就能融，回到它那个如来藏，甚至还不到如来藏就能融啊。七大都是什么？都是如来藏的妄现嘛，是不是啊？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在哪问的？在相上。说相上怎么都周遍嘛，他是说如来藏的功能周遍，当然是周遍的。那他在这有相上去问的时候，这个时候佛再用了一个例子，所以一直用比喻，一直用比喻，一比喻一说，就那个本源是什么？佛没有用原子来说，因为那个印度的时候没有原子，但是有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拿江中的月和天上的月来说，比如弗罗那如一水中现于日云，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这是什么日影啊？如水中日啊，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有日各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宣无准地，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成双，云何现一？这上次我们比这个例子，我们用月亮比，其实是日。太阳在天上，下边这个水是不是有一个太阳的影子？如果是晚上就月影。好，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炸号。现在分开走，在河边嘛，你一拨人这个朝这个东边走， 一边人朝西边走，本来是一个月影吧，很奇怪啊，月影就跟着你们走了吧，这个月影跟到那边走了吧，是不是两个月影跑出来了？你走到100米，那个月影也跟你100米，只要是你在水边走嘛，月影分开了吗？月亮就是一个嘛，所以千江有水还千江月的月，你再给它10000个水，又10000个月亮跑出来了吗？月影跑出来了。那么这个月影有疑吗？我们看月影就会有地水，地水火风都是那一个月亮那一个太阳的什么影子，是妄现的影子，是真实的没有，不是，它只是个投影啊。通过这个投影可以回到那儿，他用这个比喻。那么这样过的东西两个，他就说你是此日是一啊，云何各行啊，你既然是一个，为什么他跟他，他跟他，各日既双，云何现意，婉转虚妄，无可凭据，都是在虚妄中说这个事儿。因为你在那个虚妄的月影上，那个倒影上说这个事儿，你还较真，那他跟我们了，那个真我跟我们了，假如我们都是属于那个小孩子，就会吵起来。我们你看那个我们的本能嘛，你看那个小猫经常放在微信小段子，一个小猫跟在镜子里，跟那个镜子在那儿抓，就是这样，因为他看本能，他回不来，他不说这是我，他如果他知道那个影子是他会不会跟他打？他不会打，所以他会把那个影认成真，就会去抓。那我们一样把那个月影认成真，我们把妄念认成妄念了嘛，我们不能把它回去，不能回答哦，原来是我的如来藏的投影，就这么回事。那我们在修行上都是那个抓镜中的那个小猫，一直在抓，一直抓，还跟它搏斗，就是这样。那你要回来说哦，都是我的投影。所以南老师说用这比喻，是我们现在的世界都是我们真如的三重的投影。对。如以色空相请相夺于如来藏，是因为这个什么色空，就是这个影像相请相夺于如来藏，把如来藏夺，这个夺就是其实是给迷失了，给这个夺不是真夺，就是你给迷失了，你不能让它显现了，是吧？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如来藏变成什么色空，就是变成影子了，其实没有变成影子，你把影子认成真的了，就这意思。周遍法界事故于中，风动空城，日明云暗，众生迷门，被觉何尘，故发尘劳。是你是个认妄了嘛，被觉何尘了嘛，你背离了那个觉悟，你把那个月影日影当成真的，所以才有两个在跑嘛。现在那个朱清师讲那个就很有意思，量子力学和意识的关系，以及为什么量子纠缠，说你这儿超距 A 点和 B 点，这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你这儿加一个东西，那儿就马上出现了。他认为是有两个东西在传吧，他说他读了研究，南老师让他研究了研究，拿了说，当然他突然发现一个科学家也有这个推论，说根本没有一个量子纠缠，本来就是一个，你这儿给他一个信息，这儿就马上知道其实是本来就是一个的投影。他那个科学家是用金鱼的投影在一个鱼缸里边，他又折射啊是怎么样的，有啊摄像机嘛，
好几个摄像机，
其实就一个，那个鱼会投影到那儿，所以这儿的信息马上超距的一个传播，其实是本来就是一个的投影的信息的这个传递，你这儿有马上有，不需要时间，光还需要时间。他就是说难道比光还好，就是量子纠缠现象。那么朱清师就拿楞严经这个来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佛法可以解释科学，那科学因为这是正德嘛，他正德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千百亿化生是什么，咱们小说里边东方有这个思维，西方没有这思维，东方就是这个孙悟空一拔毫毛一个到最后了，那个毫毛其实是他自己，都是你的变化，是你的妄现，那个妄现有没有作用？绝对有作用，不因为它是妄就不起作用。很多时候既然是妄的就没作用，谁告诉你妄就没作用？它只是妄而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它没有说它 没作用，他只是说如梦幻泡影，他是虚妄的，但虚妄照样有作用。你做了个梦，梦里边有个老虎来抓你，有没有作用？有，你吓醒了，出了一身汗，有没有老虎？没有，分清了吧？梦是虚妄的，梦中老虎也没有，但他那个作用，你吓了一身汗，那个作用是真的。我们被虚妄的作用所影响的是真的。那好，物质世界怎么 产生的，心理世界怎么产生的，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段。物质世界心理世界，我们先楞严经，楞严经跟谁有关？跟我们的心有关。你懂你的心，你就懂楞严经，你懂了你的心。好，南老师特别讲做梦，我们梦中的时候怎么做梦、哦、我们怎么睡眠的，怎么睡眠的，就是不知道无明。你怎么醒的？睡醒了是不是一样？当你的世界你怎么产生？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着了，有没有这个世界？请问你
没有，
不知道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因为你睡着的时候这个世界有还是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是无明嘛，不明白，不知道。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的世界展现了，怎么展现的也不知道，就展现了，醒了，展现了。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瞌睡了，我要睡着了。你知道你要睡着了，然后你就睡着了，你那个知道也不见了。但是你说你那个知道就睡着了吗？我告诉你，铃一响，你起来了，因为你那知道没睡，你才能醒嘛。你知道睡着了，他叫不醒了吗？它有一个觉在那个，它不随着你的生理上的睡着了没睡着醒了，它那个始终在，没有那个你谈得上什么醒不醒啊睡不睡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也不是究竟，先说那个你正得的那个修行，那个不随你的生灭，不随你的明暗，不随你的起灭的那个，你要去体会它。所以南老师说你会睡觉，你会醒来，这就是修行。所以梦幻也觉醒，我就其实讲要讲到这个才是真正前半都是讲故事，你听一听完了，很多人爱听嘛就听嘛，但真正修怎么修？在这儿修，我跟你说真能修。那有些境界我也不想讲，没有意义。但是大家修不修你都在修，你读了你想忘，我今天讲完了你想忘也忘不了，但是你睡不好啊没关系，但是你要修，这就是真正的修，就是懒人修法。你不用多费事，我要想想我怎么睡着的。我给你说，你今天你每天都这么做，你一年以后你试试看，但就怕你两三天就算那有人做笔记就比较好，我是怎么睡着的，我是怎么，你这个话都是真实的话，都是跟你相关，你每天都在睡着，你也每天在醒来，你是怎么醒来，这就是修嘛。你醒来世界就展现了，你的念头慢慢就复苏了，你一念头就升起来，那个念头也是妄念，但那个妄念是怎么起来的？这是修吗？你还咋修？打坐啊，妄念啊，腿啊痛啊，熬啊，斗争啊，你基本上你大概十年你也在这里边一直这么绕嘛。但这样修，那南老师都讲，但是大家做没做？有的做，有的没做，但是做和不做真不一样。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修嘛。我咋睡着的？你肯定不知道，但不知道，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不知道，365天不知道，720天不知道，你总有一天，你的做梦和别的做梦，你的睡觉和别人的睡觉是不一样，那个东西会展现出来。
是不是吉祥卧会比较？
哎，对，
照例就会在一些，
对，
就不会闷闷瘸过去。
对，现在我们睡都是怎么睡？看到最后的一口气儿，那个眼皮抬不起来了，就昏睡过去了。因为微信嘛，就是手机嘛，看到很无聊嘛，还在看，对不对？哇，这都很无聊的微信嘛，还在看嘛，没意思，还在看嘛。所以我基本上用喜马拉雅，就是因为我要把我的眼根转到耳根嘛。大家也是睡到最后，我要关它，最后我看有没有那个自动定时关。我在研究那个功能，因为你睡的过程中，你身体会重。我们睡着的时候你就不想去关它了，因为听的时候你那个过程其实是一种修行，你懒得去关它了，但是没办法不能不关那个过程中，哎，我说这不就是那个跟你修行入境的那个要出来那个状况其实是挺类似的。每个人都在入，每个人都在入昏沉定嘛，睡眠定，你不想入定，说入定很难嘛，你睡眠定难吗？ 不难嘛，你不是说定难，是因为你入的是什么定，入烦恼定难吗？想烦就烦嘛，一烦就不出来嘛，就一直烦嘛，烦死了还要烦，但是是被动的。修行就主动，我可以不烦。我为什么不烦？你要有心力，心的锻炼。净土法师一直说心的锻炼，你心的力量不够，烦恼把你擒拿住，你心的力量够，你把烦恼甩掉。解决不解决先有这个力量嘛。所以很多人在这上面，其实是我们讲修行仪，你就是日常生活嘛，朝朝半佛眠嘛，那一说都想睡了，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是修行。你其实你去体会睡觉之前跟你入境是一回事。哎呀，我瞌睡瞌睡，那个状态是不是瞌睡瞌睡？哎，睡着了。你入定，但不要让你睡啊，咱不是训练睡觉的。其实那个状态是滑进去的，你慢慢慢慢融进去，慢慢慢慢进去。你说我突然睡着了，那身体肯定是累了，砰就睡着了。有人很累很累，一直就睡着了。那真正的状态就是你很平静的嘛，你不要看，一直看微信，看到最后晕过去嘛。你就看一看嘛，差不多了，哎，你就说到点嘛，一般就上个零嘛。你就好好睡嘛，睡的过程中熟悉，然后慢慢慢慢，你等着睡眠来。那有的人不好，就一晚上就一直等不着，啊，不管他，但是你还是会睡，因为生理上来的，你还是会睡。睡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觉性，那个觉性会贯穿，那个觉性你不累，觉性永远不累。所以普贤行愿品里边，有人说累，修行累，我说烦恼累不累？不累。烦恼怎么累啊？烦恼一直在吗？轮回了多少次？他一直。还有一个月亮围绕地球，月亮累不累？地球围绕太阳累不累？自然规律，自然它是一个法界的自然。所以普贤行愿永无疲厌。有人说这个话是，当你用有为的心去说它，一定累。无常累不累？分子原子的变化从来不累，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累？那这种累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分别上，当你侵入它那个本质就不累。
我刚想问老师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明天早上要坐头班飞机，我必须4点5点起床，我这一晚就会很累。
对，那就是
有为的。
当你因为那个心会挂，
对，
当你如果要有人，
一会儿
就是说你好好睡吧，所以那个很多人，你睡吧，明天要叫你，这个他就会睡得很安。因为什么啊？都是要，但是那句话就已经安了。如果你要上一个零，有人是怕笑不醒，就上两个零，两个手机，三个零啊。那这样的过程中，你其实你就放心嘛。所以修行求其放心，你这个心就是修行，就是很微妙，就在这里边。所以我们在读这块过程中，把这块啊，我们明白了，下边啊就没什么好说的。你看，故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何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有，为小中现大，大中小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青山寺是不是有这句话对联？
嗯，
是不是在那个毗卢殿吧？是吧？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我们的分别意识，大能容小，小能不能容大？小不能容大。一滴水可以融入大海，但是大海能不能融入到一滴水？不能。当我们契入如来藏的，这叫不可思议境界。我们刚才想的什么那个分啊，都是什么凡夫分别心。到你超越了凡夫分别心的时候，一滴水可以把整个大海全部吸进去。你在微尘里，你不是说在微尘里转吗？微尘里是整个世界的法轮全部在微尘里变现，但这个境界我们想象都想象不来。那么国外有一个什么外星人的一个片子啊，这个他把那个世界藏在那个猫的那个挂到脖子上，有个那个什么，说那个是一个世界，其实都是东方式的思维。他就是看到佛经，看到这个东方式的，只有东方式的。那东方式是什么？不可思议。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佛法推理到一定程度，他不让你推理？推理都是给你讲凡夫事，凡是英明都是讲凡夫事，这些都没法推理。 所以很多人学英明，学英明，学英明干什么呢？给外道辩论的，给众生说，你进入佛法的正行，佛法的内涵，全都叫做入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讲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的时候，都在哪境界？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啊，对，我也是凡夫，你们也是凡夫，大家都是凡夫，所以很有道理。但是真正的正德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境界。在这个时候他就讲的，佛在这讲什么？以如来藏讲的。所以他说也不是给你凡夫讲，也不是给你小乘讲，我唯一说大乘的境界，小中现大，大中小现小，不懂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量，一个深啊，含十方无量虚空，以一毛端现宝王刹，做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何绝，这是到了绝了，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梦。这是刚那个高飞来的时候赶快念哦，对，念完了吗？啊，一前面说非，后面说什么寂，非和寂都是答，因为说非你就说寂嘛，他说非也说寂，同时说的时候就是不二，就是圆融。这个是凡夫境界还是菩萨境界？是如来藏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寂如来，这是后边，寂如来藏妙圆妙明心圆，离寂离非，离思俱结百非呀、啊。是寂非寂，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结论出来了吧？你拿凡夫心再去测度都不对了。此非正问，缘觉经就是问完了后，此非正问，你问都问错了，前提都错了。在这儿佛在结论说，你是以凡夫，以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声闻缘觉都不能理解这个什么，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语言入佛之界，用世间的语言想入佛的之界，譬如这个是这个是琴瑟是吧？琴瑟空喉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汝于众生。依附如是，宝觉真心，各个圆满。如我暗指，海印发光。汝赞举心，陈老，你只要一举心，你念头一起，什么？陈老先起。你只要一起心动念，陈老先起。犹不勤求无上觉道，贪爱小乘，得少为足。这还是说小乘的，我们连小乘也不是，说阿罗汉。所以在这儿结论有了，所以大家，所以读经的时候首尾一致，你去看没有矛盾，没有的时候你就一致啊，这怎么弄，怎么分析啊，弄啊，所以一定要跟你的修行实际结合。那后来那这一段是基本上是讲这个，下边就是个人解脱成佛与群体关系了，在理上。那到最后的方法呢，就非常非常的利索了。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大家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差不多时间。对呀、啊、对呀、啊、时间差不多，有问题我们再讨论讨论了、啊。这个很重要，那今天也就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刚才讲了，你的世界从你醒来，你世界展现怎么展现，是不是啊？你做梦了，你这个世界有没有你都不知道了。你所展现，如果做梦你是梦中的世界，梦中的世界又是怎么展现的，这个很重要。你突然就做梦了，你知道吗？你醒了，你说你醒了，睡饱了醒了，那都不管。你醒了是你就醒了嘛？你说啊，迷迷糊糊你就醒了。你怎么睡的？你怎么睡的？那个念头怎么进入睡眠？你不知道。所以入定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入定，那个叫入定吗？不叫入定。对，睡觉了。昏沉，大昏沉就睡觉。所以当你入境的时候，你那个觉照是什么？你那个觉照刚开始还是用力，到最后叫你如果还要用力，那叫什么明觉，觉明都不是。当你入，你不要说入定，入境的时候，你那个过程中你知道你进入了不一样的状况，那个状况的起伏变化，但你的心的觉知有没有？没有。你莫照嘛，所以它叫莫而照，照而莫啊，莫照统一，不管它，但是你要去实际的训练，什么方法？持咒、观想、呼吸，随你参加，随你，这都是佛的方法，随你咋用都可以。还有白骨哈，那个李兄，白骨观，我要用狠的，要用重招，白骨啊，
单位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啊。现在如果好像就觉得一般的就不行了。
白骨观一般是出家人用比较好一点，是吧？
理智响应就用
了。就是因为真的是烦恼太重，事情太多。
守玉师傅说，你要用白骨观，你就上座的时候就把自己想成个白骨，然后你把准提咒修一遍就行了。他说就是在家人闲逸的方式。
啊，因为事情太多了，带娃一天可累了，带在单位里面，好多这种烦恼太多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呀、啊，这个法门哦，我想还是医师嘛。那个，现在大家修准提法也好，参禅也好，熟悉也好，你有一个法门，你就把它贯穿下去。嗯，但基本上来说，显密，你准提一定是佛力加倍。就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这个心力很强，没关系，可以。其实都有佛力加倍，你就参禅也是佛力加倍，你想不被加倍都不可能，因为你相应到真如嘛。但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这种方法，其实是在这个时候最相应出来的，啊，最相应出来的，你就用功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那个刚才那个明和觉，觉和明的过程中，你要从理上透了，你就说本来明，本来明不要报个本来明。所以，但是这个不是，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方便，比如很多人我一直讲练瑜伽的，我不是批评，这是很多这是必应的，我觉知我手抬起来了，我知道怎么样，这都是初级的。但是你没有经过初级，你不可能到什么，不可能到晋级嘛。我们刚开始泡茶的时候，刚开始哆哆嗦嗦嘛，啊，到最后的时候你都很不自然，拿杯子也不自然，泡也不自然，这个碰啊滴了光了，到最后熟的时候，有一种熟叫没有觉知了，他很熟但他没有觉知。很多人泡茶没有觉知，那有的人查，你看那日本查到为啥两三个小时，他训练什么呢？觉知，他不会乱的，他故意拉慢的动作，两个小时泡一杯茶，他所有的礼数跟客人的礼数，包括茶的礼数，他干什么？修炼他的静和觉知。那有一种人是技术活，你知道吧？他没有觉知，他嘴都猪八戒人参果都吃了三个，不知道什么滋味，他觉知没有嘛？那训练觉知很重要。那训练觉知怎么训练？我伸出手，我要拿杯子。这是刚开始，到最后了，你拿杯子，你必须要，我知道我伸出手拿杯子，你本来就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没提起觉知。这个话就是那个意思。你在做这个，我们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嘛，我们知道我们走路，当然知道了，但是到最后就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路。所以经行的时候，那么你的觉知又提起来了嘛？所以这个知道的过程中会变成无知无觉，就训练觉。这个你洗脸的时候你是怎么洗的？是先这个擦左脸还是右脸？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好，我这一说了后，他就洗脸说，好像每次因为人有惯性，你这样洗就这么洗，你这样洗就这样洗，那个动作我跟你说，一年两年你都不会变。你去观察人嘛，你去看你家里人嘛，他怎么洗脸的，就一个动作，他这个动作会惯性，他不知道。你说这今天这样洗，明天这样洗，一般人不会，因为他已经形成你的生活了，你的生活就变成无知无觉。有些人很觉知，他任何动作都很觉知。
就像我穿袜子，每次都先穿右边，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老穿右边，我要先穿左边，穿了几回，然后后来不理我又穿右边了。
这就是我这个就是觉。你比如我们有人没有训练，我们都拿右手拿杯子嘛，左利手就拿左手拿杯子。你有一天你训练，你突然说我左手拿杯子，这个就你的觉知就变了，有没有？那训练就修行就是训练。他走得很快很快的人，突然所以我们在那个舞台打气的时候，我要惊醒很多人走路哦，一惊醒就变成踩地雷嘛，说走路不会走了，有怎么不自然，怎么这么走路了？对，走了几十年不会走路了，你让他放慢了，他马上不会了，他不会了，他不知道怎么走路，他说走不稳了。我说是走不稳了，因为一直快才稳嘛，对不对？所以觉知的训练，你本来有觉知嘛，但是为什么变成不知不觉？修行就是这样，你打坐成惯性了，然后一坐 做个，我为什么这么做？你的念头，你的身体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训练过程中要改变我们的，所以出离性是什么？出离你的惯性，你的身体的惯性，你的思维的惯性，你的心灵的惯性。对，我们有时候一看那个就很容易就气愤嘛，说怎么这样啊？当遇到你这个情境，很容易把你习气勾出来的时候，你就慢一点。哎，这就是觉醒，这就是修行嘛，对。声讨存水扁，声讨这个说好，这个你的慈悲心或者你觉知心，它是坏，当然说是可恨，但是在可恨可坏的时候，你加入觉醒的时候，你那个情绪就不会随着那个转了，那个情绪你可以掌控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修行啊，其实落到功夫上简单利索，理上要通啊。刚才讲觉上要不要再加觉？不需要，只要提起本来觉。但是刚开始模拟嘛，我要觉知，我去拿杯子，这个是一个名上升觉的一个动作。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叫什么前方便，你不能一直这么弄。所以修行就是这样啊。我们吃饭啊，南传的吃饭，你让你嚼多少口哈，你共修啊，你就是有好处。你不能吃太快，为啥吃太快？吃太快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等半个小时，别人在吃饭，你就坐到那，所以你也就训练慢慢吃吧。你吃的时候怎么办啊？就嚼嘛。所以要打那个气啊，刚开始大家都是一个问题，那都在那等嘛。法师还在那吃，一口一口吃的很香，前面还有很多菜，慢慢加，然后很多我们都吃光了，就坐到那儿，很无聊嘛。那到最后你慢慢慢慢吃饭，那一个人在家里没法做到，因为你很容易有。但是那十天下来以后啊。就是吃饭，真的叫吃饭，啊，那是紧心袖口啊，然后那个菜的滋味，那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也不会贪，因为你吃的慢就没食欲了，就是，你吃一吃，那就要只是吃饭而已，那个觉醒他都在训练，所以他整个打气，你早上训练，早上谁早上四点起来嘛？明天早上四点起来，有时候还那个精进期三点半爬起来，没人这样。所以当那个时候，你整个生命模式，你觉得原来生命也可以这样过。早早的睡觉，因为为什么早早睡？你第二天爬不起来嘛。他就调整你三五天，到最后你的心的那个觉知和对生命的那个感知都变。变的时候你再修行，你看看你不修行，你想没有境界，想不要进步，不可能。所以宁可在大庙里睡觉。不要在小庙里办道，你除非你住了大庙，跟了那个作息，你才知道大庙的觉不好睡啊，早上三四点就被赶起来了。那打气也是这样嘛，那是不是一直这样不行？它叫什么克己举证？你当你生活中必须到那个时候，就考试一样，你不能每天考，每天考那个已经不能叫考试了，啪一下功夫就用上去，一个飞跃。所以禅修很重要，禅修很重要。我们学经也是这样，这个密度其实挺高的，那下边会进得快一点。啊，包括那个楞严一样，白话明门论也好，大家一个月后我们聚一次，讨论一次，啊，就是谢心堂也好，洪泽会也好，养心园也好，都是用这种方式，啊，下边的我们想就会进快一点，因为下边的内容多嘛，多的时候有问题我就把那个问题的点拿出来，好，那个文具上的大家自己来学了，好吧，我们做一个。回向了，啊，学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助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老师。
感恩。